这里一晃16年了，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愿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上帝与你们同在，你们的福杯满溢哈。这个没有打开哈。说到新年哈，这个有人把中国的这个春节过年哈，跟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来相比。觉得很类似，为什么呢？首先，你看那个中国人说春节有的时候过年，那过嘛，顾名思义就是从一个地方越过去，对不对？旧年过到新年，那 Passover 它的意思就是过去。那还有一个呢？哦，对，对。刚才过了，太快了。好，行。那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国人的春年哈，这个就是那个春节的时候那个对联，他对联实际呢，他这个原来的那个习俗是说，你贴上那个红的对子，可以去这个去邪的。而逾越节呢，还记得在这个它的来历吗？上帝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以色列的那个埃及的法老不肯，那上帝就让摩西降了十灾，那最后一灾第十灾就是说上帝要击杀所有的投生的人，包括动物。但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可以避免，条件就是说每家的门上必须涂羔羊的血。你看，涂上羔羊的血跟那个门里这对联很相似，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人把这个对比哈。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就是来看一下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尤其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逾越节。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这个历代志下，对不起，因为有这个。要把它这边重新来一下，OK。开始戴老花镜了哈，年纪大了。那个，看的经文哈，我们是看那个历代志下30章，还有31章的第一节。那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历史背景来说的话，当时的北国已经被掳了，因为当时还记得这个，很多人你们当年有参加 BSM 的，我们现在这学期正在学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和先知书哈。那就是说美这个以色列，它自从所罗门之后，它国家分成了南国、北国。那这个时候呢，北国呢这19个王一直很糟糕，最后亡国了，亚述国把他们给霸占了。而且把所有大部分人全部掳到很远的地方去，只留下了少部分老弱病残的那些人哈。那南国也不怎么样，南国也是很多的国家来侵占它，包括以色列没有亡国之前，它也在不断的侵占北国。我说错了，就是北国在侵占南国。那而且是南国当时有一个最坏的王亚哈斯，他就没有去求耶和华，他反过来是求别的神，或者是花钱来买平安，都没有用。但是他还是背离耶和华，他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圣殿都给关了。感谢主，这时候他这个最坏的王，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好王。那他的儿子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他就是开始搞宗教改革。那从那个经文我们发现，我们是看第30节哈。那前面那个29章呢，就是讲了他登基的头一个月，元年正月，他开始把利未人召集在一起，和祭司召在一起。他让他们洁净圣殿，因为圣殿当时已经关了，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让他们洁净。 那洁净之后呢，然后他下面就是要号召人民来过逾越节。好，然后西西家这个王，我们说他好，因为圣经里面给他有很高的评价，在29:2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然后后来他跟利未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他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列路转离我的。当时这个南国可以说已经是逍遥欲坠了哈。如果说再没有改革，这个国家很快就会亡的。所以年轻的西西家才25岁，他虽然他的老爸贼坏，特别坏，但是他力挽狂澜，他从宗教改革开始。好，我们下面看我们经文，这次经文的分段哈，是总共分三段。那我们第一段呢，就是从从31的第一节到第14节，他就讲西西家号召人民来守逾越节。然后第二段呢，就是从15节到27节讲逾越节当中人们享受大喜乐。他今天我们的这个 title 喜乐的人生，我就是从这里面得到的启示哈，待会我们仔细的讲。然后第三段呢，就是逾越节之后人民到各地摧毁丘坛偶像。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哈，我们我先给大家念一下。30:1，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拉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第5节，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毕士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中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第9节，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这就是西西家的属灵的看见。那我们这一段里面，我们要学两个功课。第一个呢，就是西西家的爱心；第二个呢，就是异族的恒心。那我们首先来看西西家的爱心。西西家在登基的这个时候，是我们刚刚说是国难当头，他看到了危机。他也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那就开始推行宗教改革。那问题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说，他这个王命并没有只限在犹大国，他让他的族裔在犹大国还有已经灭亡的以色列国，全以色列地区，他让人民来悔改。当时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渔民已经有200多年没有机会去南国守逾越节了，因为当时在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害怕以色列的人都跑到南国去敬拜，他就说别去了，我们搞个方便，就在这个地方我给你们弄金牛犊一样的拜吧。结果北信就被愚弄了，从此以后以色列国就陷在这个罪里面拜偶像。所以逾越节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守，这是200多年之后第一次。那 问题是我们还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刚刚讲的，在这个背景下面，当时以色列国在灭亡之前是犹大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曾经杀了他们很多的人。但是西西家并没有这么看，还有讲到他们其实杀的人当中包括西西家一个弟兄或者哥哥还是弟弟，因为他说了其中一个王子在一次战役当中被以色列人给杀了，那可是说是家仇，就是国仇家恨都在里面，但是西西家并没有把这个记在心里面，他看到的是人民要悔改，我们必须放弃自己个人的恩怨，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都知道看旧约奥秘就是要看到新约，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在西西家的身上我看到了主耶稣的样式。还记得主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他有一次特地经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大家都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吗？那就是耶稣他亲自的要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另外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对不起。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把我们自己放在西西家的位置，可以打个比方，犹大国的人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喜欢的人，而北国以色列的人呢，就是那些曾经和我们作对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我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身边有谁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教会的人呢？你看到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他们还在拜他们的金牛犊吗？他们不知道真神在什么地方，你在为他们祷告吗？你愿意邀请他们来教会吗？我们在职场、商场都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对手，你是不是在为他们、你的这些竞争对手的灵命得救而祷告呢？我们在下面再看第二个哈。在像第四啊、我们第二个功课要学的是异族的恒心。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哈，三十节的还是十节。异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什么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拉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异族就是传好消息的使者哈，按理说，你说当时那些北国的人，他们都已经亡国了，成了亚述的殖民地了。按理说，他们在传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应该是欢迎这些异族的哈，异族。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相反，很多人在嘲笑他们。为什么嘲笑？200多年都没有守逾越节了，他们可能都忘了什么叫守逾越节。很多人他们在拜假神，而且当时很多地方，很多那些北国的人已经被迁移到很远的地方，而亚述王又把一些别的国家的人安置在那些，所以那些人更不是不知道谁是耶和华。所以当异族到那边讲的时候，什么他们肯定是嘲笑。其实我们看看，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社会的写照。罗马书1:20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多人当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讥笑你，嘲笑你。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异族们没有气馁，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王，他有王的命令，他继续的从这层跑到那层。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多人，他们谦卑下来了，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害怕给别人传福音吗？你害怕别人嘲笑讥笑你吗？不要怕，因为我们也有一个王的命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王，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给了我们一条命令，他说去给万民传福音，让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神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所以弟兄姊妹们，放胆去传吧。也许你担心的是，哎呀，我圣经知识不全，我自己还没有上过教会的基要真理班。其实我们要像这个异族那样，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人家带到教会来，教会里面来。好，我们不是说需要一定要把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只要从来你来看，到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上启发课程，你的任务就行了。得救那是上帝的事。我在看哈，这是我是1990年信主的，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是因为从在中国大陆参加了六四运动之后，我对中国失去了希望。我在这边参加主日学，我在这边参加了就是学校校园的团契。那校园团契他们就带领我们查马太福音，那我就看到了人心的罪恶。我们真正的希望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在90年我就和我的太太景平，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关键是那个时候我的信仰还是停留在我的大脑头脑上面，我没有跟耶稣基督直接有这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当我虽然信主了，我的生命和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区别。后来在96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公司 AT&T， 在里面我碰到了于大器弟兄。所以大家，这是于大器哈，他现在是这个一个教会的牧师哈，新王爱灵粮堂牧师。然后他的太太张玲玲也是很好的一个姊妹哈。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大齐弟兄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并没有跟人家讲，说我都几乎可以说我都忘了我信主这件事情哈。所以他就跟我说：“嘿，我们这边有这个布道会，你要不要参加？我们这边有团契，你要不要来？”他三番五次的跟我讲，我一开始就拒绝，哈，我觉得我不需要，我觉得我很好。那后来呢，是97年的时候，我的岳母过来了，因为我儿子出生以后，我岳母过来就帮助照顾我们儿子。那他就在这边参加了这边的一个团契哈。那张玲玲姊妹呢，在团契里面就带领他们。那后来我的岳母她就信主了， 那我为了我岳母她信主，她要参加湖东教会的主日聚会，那我就开车去。那渐渐的，我的心被神抓住了。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浪子，我找到家了。所以后来我就在98年的时候，在这边山上跟一些参加了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参加了一个叫真光团契。后来这个真光团契在99年的时候就正式成立了真光教会，所以我很荣幸能够跟当时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参与这样的施工。所以我很感谢于大器弟兄的恒心，他不断的邀请我，还有张玲玲姊妹的爱心，让我这个浪子终于转回到神的家里面，从此可以说开启了我的喜乐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器弟兄并没有跟我讲太多的基督教的教义，他做的就是邀请和关怀。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需要同样的关怀吗？今天是否就可以给他们发出这样的邀请，回来吧，参加教会。好，我们下面看第二段。逾越节当中，人民享受大喜乐。好，我们还是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念一下，然后我们再分析其中的课程哈。15节，2月14号宰了逾越节的羊羔，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拉西、以扎雅、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立主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7日。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哈。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筵席，吉筵7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立主的神认罪。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26节，我再念一下。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这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刻，人民流离失所，苦难悲伤是他们生活的形容词。然而在这个逾越节当中，人民找到了喜乐，这是200多年来从未有的大喜乐，天上地下都充满了喜乐。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的逾越节是如此的特殊。那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两个功课，第一个就是喜乐的泉源。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刚才读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生活的写照。 怎么讲呢？这里面有施洗啊，就是施七节哈、啊。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水施洗的，我是从属灵的含义，这是一个被人被洁净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带向我们今天就是施洗哈、啊。里面有医治哈、啊，二十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百姓。里面有敬拜，二十一节，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里面有教导，那这地方我是用 King James 的 version， 他这个我把它翻成中文哈，就是西西家鼓励所有教导神知识的利未人有教导，而且西西家本人他有劝勉，他在鼓励利未人哈。然后里面有认罪，二十二节，他们都且向耶和华他们立主的神认罪，他们有这里有彼此的波饼团契。我们从二十二节、二十五节看到，众人吃节筵。七日，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从那以色列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进都喜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一个图画。然后，当然我们也有祷告哈。二十七节，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我们更有的是神的同在。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那当然我说这是教会的写照，那是旧约哈，我们这是从那个就是旧约的这个预表来看的。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因为当时你只能在耶路撒冷来敬拜，那今天教会所有的地方，全球所有的各地，我们都有神的教会，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这叫不同的地方。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你还要献祭，对不对？利未人、祭司他们做的工作还是在献祭。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献祭的这个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是那最终的羔羊，他的死已经给我们所有的罪全部担当了，我们从此再也不要再继续的献祭哈。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喜乐的泉源是来自于教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那怎么讲呢？首先我们看到哈，我们当我们施洗，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内心就充满了喜乐啊。然后我们在我们生命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不再有忧伤，我们不再有痛苦，我们当然就有喜乐。那在敬拜当中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回馈耶和华的爱啊。我们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来讲哈，是六十三篇诗篇的六十三篇第三节，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天天敬拜神吗？刚刚我们上面看到的哈，那些利未人其实是他们在日日的颂赞主。你天天都敬拜吗？还是说你只有到礼拜天在这个地方唱几首圣诗就算你的敬拜了？在神的教导里面，他也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诗篇十九章八节说，耶和华的顺慈正直能快活人心。你渴慕阅读神的话语吗？感谢主，郭长老跟我们讲，真光教会现在已经有十四位弟兄姊妹在参加 BSO 的同工训练，所以我想真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非常渴慕神的话语，你们一定充满了喜乐。然后我们看到喜乐也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 我们就为我们的罪而伤痛，我们就会得到从天上而来的赦免和他神的接纳和安慰。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我请问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然后还有喜乐来自于与弟兄姊妹的团契啊。那我这里面再讲一讲，就是我和景平，我们参加了真光教会的服事之后，在99年的时候，我们就和一位弟兄啊姊妹哈，薛志松和他的姊妹孙杰，我们两家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爱之家团契。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到团契里面来认识主，所以感谢神一路的带领，爱之家就随着真光教会的发展就不断的壮大，很多的山上的普拉托的朋友们，他们因为爱之家就来参加，因为他们在这里面发现这个团契有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当弟兄姊妹无论谁家里面有状况，有谁生病或者生孩子，爱之家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去关爱，就去帮忙。在夏天的时候，爱之家组织大家一起到户外游，欣赏神的创造。但是我们总是带着这爱之家的诗歌本，我们站在山上，我们就唱主啊你真伟大。我想就是这些神的话语在吸引着教会的团契，吸引着弟兄姊妹来到团契里面。所以感谢神让景平和我有这段时间在团契里面有这样的服事。我们是刚刚说的是在爱之家的团契的服事。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以前的照片拿出来，所以下面就看一些我收藏的一些真光教会的照片啊。照片有很多，所以基本上每一年只挑了一张出来哈。刚刚的第一张是这个99年还是真光团契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一个聚会。然后这是真光教会的首次的布道会，当时的讲员是叶特生啊，他是一个香港有名的一个好像是电视主播哈。然后这是我们真光教会的首次的洗礼哈，当时有两个人。这是我们在2001年的户外的一个活动，是在 Sammamish 的那个State Park。然后这是2002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洗礼，我女儿也是在那一次受洗哈。旁边是这个志松的女儿。然后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退休会，当时的崔世光牧师跟我们在一起，那是延安弟兄他在被受洗的照片。然后2004年的时候，教会搞了一次40天的标杆人生的运动啊，这是我们在应该是鲁月罗家的家里面在观看视频。然后我们到2005年的时候，感谢主，神派了他忠心的仆人饶孝伯夫妇在真光教会有一段的服事。我还特别记得他专门给真光教会准备了第一次我们自己的诗歌本，叫《可唱新贺诗歌本》啊。然后2006年的时候，神又差派另一位忠心的仆人汪川生院长啊，他们夫妇两个人在真光教会服事，这是一次这个洗礼的照片。然后2006年的夏天，教会在那个自己的场地搞了一次夏季的洗礼，那我儿子艾文也在那一次被受洗哈，那是彭牧师给他施洗的。所以感谢主， 这神让我们让我跟景平在真光教会这么很美好的服侍哈。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另外一个功课哈，就是合一的见证。那我们这里面看了，为什么讲要有合一的见证呢？我们来看哈，这个西西家的逾越节刚才说200年了，第一次非常庞大，人很多，然后大家都非常有喜乐。但是你如果从这个逾越节的条例来说，其实那里面有很多不符合条例的地方啊。首先时间就不对，因为按理说逾越节是正月一月份来做，它是推到二月份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很多祭司都没有自洁，然后呢他们来参加的好多人他们也没有自洁，他就开始吃那些逾越节的羊羔了。那这些是在律法书里面规定不可以的，你吃了你就会有祸了。而且我们确实看到当时确实有人他们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西西家并没有说哎，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没有自洁的祭司出去，你们没有自洁的人你们出去，你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地方是必须守所有的按照规矩条文来的人才能够参加。西西家没有这么做，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祷告，他求上帝来赦免，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而不是规矩条文。今天的教会哈，我们就这，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刚刚那个经文给读一下哈。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们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善的。”啊，然后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百姓。好，这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有人他们因为没有自洁，他们吃了那些献祭的物，他们可能身体就有出状况哈。那所以上帝呢把他们这些人就医治好了哈。然后另外还看到就是你24节当时讲说，并有许多祭司洁净自己，就是当上帝开始医治的时候，神人看到了上帝的接纳，他们就开始自己有反省，他们就开始主动的来自洁，这就是合一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教会里面啊，虽然没有像过去的这些逾越节的有这些繁琐的条文我们大家需要遵守，但其实类似的大家因为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引起争议的其实比比皆是。比如说教会里面对这个崇拜音乐的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对属灵恩赐的不同的领受，往往这些事情就造成了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睦，甚至于分裂的状况。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机体，既是一个身体，我们就要彼此配搭，彼此相爱。我特别喜欢启发课程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教会不是一个圣人的博物馆，教会是一个医院，专门收纳那些心灵有伤害的人。耶稣的爱他可以拆毁我们，阻挡我们的任何的围墙，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彼此接纳，求圣灵带领，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看重合一。那我们在下面再看哈，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当中认罪悔改， 为国为民，他们为自己献赎罪祭，他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更新了吗？他们真的会不再效法他们的列祖，继续拜那些已经拜了几十年或是上百年的偶像丘坛吗？我们来看第三段啊。31节一，这是祭都完备，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吹断木偶，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拉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净尽。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而感谢神，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当中，在他们在这个圣所里面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终于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然后他们就能主动的到全国各地摧毁拜偶像的祭坛，用他们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是属神的选民。那这次的逾越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宗教的活动，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而这正是神心里面想要的。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耶和华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同样的，我们在教会信主之后，生命得到了改变，我们经历了和上帝的同在，和弟兄姊妹团契的喜乐。然而神不希望我们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使命，一个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我最后这段我们要学的功课哈，我们是要完成基督徒的使命。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追求平安喜乐，追求人生的意义，然而太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答案，于是他们从金钱里找，从权力里找，从爱情里找，甚至从手机里找，而这些呢也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因为任何把你的心从神转移的事物都是偶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找到了平安喜乐的源头，这就是好消息。我们需要的是给世人分享，这就是你我的使命。在2019年的8月份，我和景平参加了一次宣教活动，那是在那个美国教会叫 Highlands Community Church， 当时我们在里面聚会哈，他们是到中国的内蒙呼和浩特去做宣教，是以一个教育访问团的身份去到那边，到这个大学里面去，他们的或者还有中学 English Corner 啊，讲英文的地方，跟他们去传福音啊。所以另外，这是我和景平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宣教活动，感谢主，那一次对我来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庄稼熟了。然后同时我们那一次的宣教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因为当时在参加的这个宣教里面，有一个姊妹的，她的爷爷是在本世纪初在中国大陆做的宣教师，后来解放之前他就回来了哈。所以，但是他们就一直渴慕，想看看当初他们爷爷，包括他的爸爸也是在那边出生的啊，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是当时在中国呼和浩特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如今改革开放很多地方都翻修了，很难找。但是我们看到的圣灵的带领，居然真让我们找到了当初宣教士生活的地方。所以圣灵在那一次给了我很大的功课，让我看到了我有一个使命，我要给我的同胞传福音。所以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特别想，我怎么样还能继续的到中国去啊，给他们传福音。哎，收到 Michael 的一个电话说，新国弟兄什么时候可以来吃午餐，我们有聊聊。好吧，我也不知道他想跟我讲什么。然后在一起之后，我就不管了，我就把我去宣教的这些事情给他分享。然后讲完之后，他说：“哎呀，看上去你很激动，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花心思怎么样去中国去，因为你在这边就可以同样的把福音传到大陆，因为可以通过网上的技术。”我说：“哦，可以这样吗？”他说：“是啊，你可以参加我们 BSF 的远程小组，你愿意不这么样做？”哎呀，我说这是可以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联系，我也不知道那边那个弟兄姊妹可以不可以参加。他说，我如果找到五个弟兄，你愿意不愿意来带领？我说我愿意。后来到99年的11月份，居然 Michael 找到了五个弟兄，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网上的 BSF 的查经班。然后到了，往下走，到了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网上的启发课程。那启发课程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传福音的，那所以说那个对象呢，就必须是慕道友。那我一个人在西雅图，我怎么知道谁是慕道友呢？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的 BSF 的同学都在大陆，所以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带人信主，如果说你有认识的人，他们想参加，想要了解基督教，我们这里有启发课程，请他们来参加。感谢主，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在这个网上开启发课程，以到现在为止已经开了第4期了。很多人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主耶稣，他们决志信主，真是哈利路亚。也是从此以后，在这个19年我去呼和浩特宣教的时候，神唤醒了我的那一个宣教的那个热忱，那个希望终于让我得到的满足。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我是礼拜二带领启发课程，礼拜四带领 BSF， 这是我这两天我是最喜乐的一两天，这是感谢主哈。就是所以我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意思，我不是想来炫耀我自己有怎么样的这个摆上，而是说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激励。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给万民传福音。也许这个万民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公司里面的同事，就是你的邻居，那也许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印度的人，中国的人，神给你什么样的负担，你就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今天你就可以为那些人开始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勇气踏出那一步。感谢 Michael 弟兄啊，你们的长老他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 BSF 服侍啊，并且借着他呢，我能够走出教会和别人来分享我的生命，分享神的福音。我也很感谢神，他把郭长老带到真光教会，通过他呢，我了解到教会已经走，现在如今的教会很兴旺，弟兄姊妹热心的服侍。 我觉得这是真光教会的新的一章。同时呢，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新的一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希望你的生命和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融洽，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喜乐。在这新年一年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新年的决志？你想邀请朋友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吗？你愿意带领他们来信主吗？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刚刚说的这是喜乐人生哈，我可以说它是一个三部曲。第一个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喜乐，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开启了我们这个喜乐人生。然后当我们进入教会里面，我们通过与弟兄姊妹的团契，我们通过教导，通过敬拜，我们来经历我们的喜乐的人生。然后最后我们走出教会，我们做光做盐，我们活出我们的喜乐人生。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想问问你，在这个三部曲里面，你现在在哪一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或者是那些以后在听这个录音的人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请允许我问你几句话。你有忧虑吗？你觉得你的生活担子很沉重吗？你渴慕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吗？这答案很简单，只要你放弃你心中的偶像，就是那占据你所有的心思意念的东西，转向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就能赦免你的罪，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来低头祷告。首先，如果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请你跟着我来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现在站在我的人生的门外呼唤我。现在我邀请你来，求你赦免我曾经的所有的罪，求你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啊，主啊，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你是我的主，你就能赦免我。求主你现在就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也再一次的感谢今天你给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把我带到真光教会与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祝福真光教会，让这个教会在每次的聚会里的时候，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逾越节的时候，真是满有你的同在，弟兄姊妹关系是那么的和善。主啊，你的就垂听他们的祷告。主，真是谢谢你，真是愿意真光教会在这个 plateau 上面成为你的真光，真是让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得到蒙福，他们就得到喜乐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